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庚辰年（公元560年）到壬午年（公元562年），共三年。世祖文皇帝天嘉元年（庚辰）公元560年，春季正月癸丑朔日初一，大赦天下，改年号。北齐大赦天下，改年号为乾明。辛酉日，陈文帝在南郊祭祀。北齐的高阳王高时，因为诙谐谄媚而受到贤族宠幸，常常在身边拿着棍子鞭打诸王，太皇太后非常恨他。等到贤祖去世，高时犯了罪，太皇太后打了他一百多棍。癸亥日十一日，高时死了。辛未日，陈文帝在北郊祭祀。北齐国主从晋阳回到邺城。二月乙未日十三日，高州刺史几机从军中逃回宣城，占据郡城，响应王陵，金县令贺当谦讨伐平定了他。王陵到了闸口，侯天都率各军出屯芜湖，两军相持了一百多天。东关的春水渐渐上涨，舟舰能够通行。王陵带领合肥巢湖的军队，舰船首尾相连，顺流而下，军势很盛。侯天进军虎涧州，王陵也列出战船在江西隔着舟停泊。第二天两军交战，王陵的军队稍稍后退，退保西岸。到了傍晚，东北风大起，吹动王陵的舟舰全都损坏，搁浅在沙中，浪很大，无法回到浦口。等到天亮，风停了，王陵进入浦口修理船只，侯天等人也率军退入芜湖。北周人听说王陵东下，派都督京、襄等五十二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史宁率兵数万乘虚袭击颍州，孙杨绕城固守。王陵听说后，担心自己的军队溃散，于是率领水军东下，离芜湖十里停泊，军中打更的声音都能被陈军听到。北齐的仪同三司刘伯求率兵一万多人帮助王陵水战，邢台慕容世德的儿子慕容子会率领两千铁骑驻扎在芜湖西岸为他助威。丙申日十四日，侯天下令军中一早吃饭，在草席上吃饱等待。当时西南风很急，王陵自以为得到天助，率兵直扑建康。侯天等人慢慢从芜湖出来，跟在王陵后面，西南风反而被侯天利用。王陵扔火炬烧陈军船只，火炬反而烧了自己的船。侯天用拍杆攻击王陵的舰船，又用牛皮蒙住冲锋小船的船舷去撞击王陵的船，并融化铁水洒向敌船。王陵军队大败，士兵溺死的有十分之二三，其余的都弃船登岸逃跑，被陈军几乎杀光。北齐的步兵骑兵在西岸的互相践踏，都陷在芦笛泥沼中，骑兵都弃马脱身逃跑，幸存的只有十分之二三。陈军擒获了刘伯求、慕容子会，斩杀俘获数以万计，全部收缴了粮齐的军资器械。王陵乘小船冲入陈军阵地逃跑，到了彭城想收拢散兵，但没有人依附他，于是和妻妾左右十多人投奔北齐。在此之前，王陵派侍中袁密、御史中丞刘仲威侍卫永嘉王萧庄。等到战败，萧庄的左右都逃散了。袁密用青州送萧庄到达北齐边境，拜别后返回，于是来投降。刘仲威侍奉萧庄逃奔北齐。袁密是袁昂的儿子。樊猛和他的哥哥樊毅率领部曲来投降。北齐在武宁陵安葬文宣皇帝，庙号高祖，后来改称贤祖。戊戌日十六日，陈文帝下诏，士族官员将帅士兵现在王陵党羽中的都赦免，根据才能任用。己亥日十七日，北齐任命常山王高演为太师、录尚书事，任命长广王高湛为大司马并省录尚书事，任命尚书左仆射平秦王高归彦为司空，赵郡王高瑞为尚书左仆射。下诏所有袁姓的良民被配没为官奴或赏赐给他人的都释放遣返。乙巳日二十三日，陈朝任命太尉侯天都督襄八等五州诸军事镇守彭城。北齐贤祖去世时，常山王高演在宫中主持丧事，娄太后想立他为帝但没有成功。太子即位后，高演才回到朝臣的行列。因为天子居丧，下诏让高演住在东莞，想要上奏的事情都先向他咨询决定。杨殷等人认为高演和长广王高湛地位亲近有威胁，恐怕对四军不利， 心里忌惮他们。过了一段时间，高演回到自己的府地，从此诏书敕令大多不再参与。有人对高演说，猛禽离巢一定有被探卵的危险。如今大王为什么常常外出？中山太守杨修之拜见高演，高演不见他。杨修之对网友王熙说，从前周公早晨读百篇书，晚上见七十个士人，还担心不够。陆尚书是有什么嫌疑，竟然这样拒绝宾客。在此之前，贤祖在世时，群臣人人自危。等到济南王即位，高演对王熙说，皇上垂拱而治，我们也能保持悠闲。于是说，朝廷宽厚仁慈，真是守文的良主。王熙说，先帝时东宫伟托一个胡人教导，如今皇上年纪尚轻，突然处理万机，殿下应该早晚侍奉在身边，亲自接受教导，却让别姓的人传达诏命，大权必然有所归属，殿下即使想守住藩国，怎么可能呢？就算能够退让千冲，自己觉得佳作能保持长久吗？高演沉默了很久，说，我该怎么办？王熙说，周公抱着成王摄政七年，然后归还明君之位，请殿下考虑。高演说，我怎么敢自比周公？王熙说，殿下如今的地盘声望，想不做周公能行吗？高演没有回答。贤祖曾经派胡人康虎保护太子，所以王熙提到了这件事。北齐国主将要出发去晋阳，当时议论认为长山王高演一定会留守根本之地，执政的人想派长山王跟随皇帝去邺城，刘长广王高湛镇守晋阳，随后又怀疑，于是敕令二王都跟从去邺城。外朝听说后，没有人不惊愕，又下诏任命王熙为滨州长史。高演出发后，王熙到郊外送行，高演担心有人侦查，命令王熙回城，握着他的手说，努力谨慎行事，于是跃马而去。平秦王高归燕总管禁卫，杨殷宣敕留下随驾的五千兵士在西中，暗中防备非常情况。到了邺城几天后，高归燕才知道这件事，因此怨恨杨殷。领军大将军可诛魂天河，是可诛魂道元的儿子，娶了皇帝的姑姑东平公主，常常说，如果不杀二王，少主就没有安定的道理。燕子县谋划把太皇太后安置在北宫，让他归还政权给皇太后。又从天宝八年以来，爵赏大多泛滥，杨殷想加以清理，于是先上表自请解除开府及开封王的职务，那些滥得恩荣的人都予以罢免，因此受宠的失职之徒都归心于二叔高演和高湛。平秦王高归燕起初与杨殷、燕子县同心，不久中途变卦，把杨殷等人疏远忌惮的迹象全部告诉了二王。侍中宋清道是宋变的孙子，贤祖派他在东宫教太子政事。宋清道当面启奏皇帝说，二叔权威太重，应该赶快除掉他们。皇帝不同意，说可以和令公一起详细商量此事。杨殷等人商议让二王出任刺史，因为皇帝仁慈，恐怕不会同意他们的奏请，于是直接向皇太后报告，详细陈述安危。宫人李昌仪就是高仲密的妻子，李太后因为同姓，对他非常亲密宠爱，把奏起给他看。李昌仪秘密报告了太皇太后。杨殷等人又商议不能同时让二王出京，于是奏请任命长广王高湛镇守晋阳，长山王高演录尚书事。二王接受任命后，以四日、二十三日在尚书省大会百官。杨殷等人准备赴会，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郑仪劝阻说，事情难以预料，不宜轻率。杨殷说，我们以至诚之心为国，难道长山王受职有不去参加的道理吗？长广王高湛早上在陆尚书的后室埋伏了数十名家童，并与席上的勋贵贺拔人、胡律金等几人相约说，斟酒到杨殷等人面前时，我各劝他们双杯，他们一定会致辞。我一说拿酒，二说拿酒，三说为什么不拿，你们就立刻拿下他们。等到宴会时，果然照此行事，杨殷大声说，诸王造反，想要杀害忠良吗？尊奉天子，削弱诸侯，赤心为国，有什么罪？长山王高演想缓和局面，高湛说不行，于是拳打棍棍乱打。杨殷可诛魂天河，宋清道都头面流血，各被十人抓住。燕子县力气大，头发又少，狼狈地推开众人冲出门，胡律光追上去抓住了他。 燕子献叹息说，大丈夫谋划晚了，竟至于此。又派太子太保薛孤言等人在上药局抓住了郑仪。郑仪说，不听智者的建议，到了这一步，难道不是命吗？二王与平秦王高归燕、贺拔人、胡律金押着杨英等人闯进云龙门，看到都督赤力骚，招呼他过来，他不肯，派骑兵杀了他。开府仪同三司程修宁拔刀呵斥高衍，高衍派高归燕去说服他，程修宁厉声不从。高归燕长期担任领军，一向被军士信服，军士们都放下武器，程修宁才叹息着作罢。高衍进入宫中，到了朝阳殿，高湛和高归燕在朱华门外。皇帝和太皇太后一起出来，太皇太后坐在殿上，皇太后和皇帝站在旁边。高衍用砖叩头，进言说，臣与陛下是骨肉至亲，杨尊燕等人想独揽朝政，作威作福，从王宫以下都侧目摒弃，他们相互勾结，制造祸端，如果不早做打算，一定会成为宗庙社稷的祸害。臣与高湛为国事为重，贺拔人、胡律金珍惜献武皇帝的事业，一起抓住了杨尊燕等人入宫，不敢擅自诛杀。专断的罪过确实罪该万死。当时庭院中及两侧廊下的卫士有2000多人，都披甲待命。五位将军俄永乐武力超群，一向被显祖厚待，用手按着刀仰视皇帝，不看他。皇帝一向口吃，匆忙中不知说什么。太皇太后命令收起兵器，卫士不退，又厉声说，奴才们立刻就会人头落地。卫士才后退。俄永乐收刀哭泣。太皇太后于是问，杨郎在哪里？贺拔人说，一只眼睛已经出来了。太皇太后悲伤地说，杨郎能做什么？留着他难道不好吗？于是责备皇帝说，这些人怀有叛逆之心，想杀我的两个儿子，接下来就要杀我，你为什么纵容他们？皇帝仍然说不出话。太皇太后又气又悲说，怎么能让我们母子受汉人老太婆的摆布？太后下拜谢罪。太皇太后又对太后发誓说，高衍没有异心，只是想除掉政敌而已。高衍不停地叩头。太后对皇帝说，为什么不安慰你叔叔？皇帝于是说，天子也不敢为叔叔吝惜，何况这些汉人，只求饶我一命，我自己下殿去，这些人任凭叔父处置。于是全部斩首。长广王高湛因为郑仪曾经诽谤过自己，先拔掉他的舌头，砍断他的手，然后杀了他。高衍命令平秦王高归燕带领侍卫之士前往华陵园，用金鸡军士入宫把守阁门，在园中杀了俄永乐。太皇太后亲临杨英的丧事，哭着说，杨郎忠心而获罪。用御府的金子做了一只眼睛，亲自安放进去，说，以表达我的心意。高衍也后悔杀了他，于是下诏公布杨英等人的罪状，并且说，只治本人的罪，家属不追究。不久又抄没五家。王熙坚决劝谏，于是每家只没收一房，又还全部处死，兄弟都削除官籍。任命中书令赵彦深代替杨英总管机要事务。鸿胪少卿杨修之私下对人说，将要远行千里，杀了麒麟而鞭策跛驴，真是可悲至极。戊申日26日，高衍担任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高湛担任太傅、金鸡大都督，段韶担任大将军，平阳王高燕担任太尉，平秦王高归燕担任司徒，彭城王高游担任尚书令。江陵陷落时，长城世子陈昌和中书侍郎陈顼都陷落在长安。陈高祖即位后多次向北周请求，北周人答应却不肯放回。陈高祖去世，北周人才送陈昌回来，因为王陵作乱滞留在安陆。王陵战败，陈昌从安陆出发，将要渡江，送信给陈文帝，言辞很不恭敬。陈文帝不高兴，召见侯安都，从容对他说，太子快来了，必须另外找一个藩国作为归老之地。侯安都说，自古哪有被替代的天子，臣愚昧不敢奉诏。于是请求亲自去迎接陈昌。于是群臣上表请求加封陈昌爵位。庚戌日28日，任命陈昌为骠骑将军、襄州牧，封衡阳王。北齐大丞相高衍前往晋阳，到达后对王熙说，不采用你的话，几乎导致倾覆。如今君主身边的奸臣虽然清除了， 但最终该如何安置我呢？王熙说，殿下往日的地位名望还可以依靠明教决定去留，如今局势已经关系到天命，不是人力所能处理的。高演上奏任命赵郡王高瑞为左长史，王熙为司马。三月甲寅日，初二下诏，军国政事都申报晋阳，禀告大丞相规划。周军刚到的时候，颍州驻防张世贵献出外城接应他们，损失军民3000多人。周人堆起土山，架起长梯，昼夜攻城，趁风放火，烧毁了内城南面的50多座城楼。孙杨的兵力不足1000人，他亲自安抚士兵，针灸分食，士兵们都为他拼死作战。周人无法攻克，于是授予孙杨柱国、颍州刺史的官职，封为万户郡公。孙杨假装答应来拖延时间，暗中修缮战守的器械，一个早上就准备齐全，然后再次据守。后来周人听说王陵战败，陈军将要到来，就解围撤离了。孙杨召集将佐对他们说，我和王公一同辅助粮食，秦绵已经到极点了，现在时势如此，难道不是天意吗？于是派遣使者呈上表彰，率领中流之地投降。王陵东下的时候，皇帝征召南川的军队，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黄法士率领水军赶赴那里。熊坦朗占据城池，陈列战船，堵塞了中路，周迪等人与周夫一起围攻他。王陵战败，熊坦朗的部众离心离德，周迪攻下城池，俘虏男女10000多人。熊坦朗逃入村庄，村民杀了他。丁四日，将首级传送到建康，灭了他全族。齐军先前守卫鲁山，戊午日弃城逃跑。皇帝命令南豫州刺史程灵喜守卫那里。甲寅日，设置五州、元州，任命右卫将军吴明彻为五州刺史，任命孙杨为襄州刺史。孙杨内心不安，坚决请求入朝，被征召为中领军，还未拜寿，被任命为吴郡太守。壬申日，齐国封世宗的儿子高孝恒为广宁王，高长恭为兰陵王。甲戌日，衡阳献王陈昌进入国境，皇帝命令主书舍人沿路迎候。丙子日，渡江时到了中流，坠水而死，让人报告说是淹死的。侯安、窦英公晋爵为清远公。当初高祖派荥阳人毛喜跟随安成王陈顼到江陵，梁世祖任命毛喜为侍郎，毛喜在长安沦陷，与陈昌一起返回，于是进献和亲的策略。皇帝于是派侍中周弘正与周国通好。夏季四月丁亥日，立皇子陈伯信为衡阳王，供奉献王的祭祀。周世宗聪明机敏，有见识气度，进宫与文户畏惧他，派善部中大夫李安在唐饼中下毒进献。皇帝有所察觉，庚子日病重，口授遗诏500多字，并说，我的儿子年幼，不能承担国家重任，鲁公是我的弟弟，宽厚仁义大度，天下人都知道，能够弘扬我周家的一定是这个儿子。辛丑日去世。鲁公年幼时就有气量素质，特别被世宗亲近喜爱，朝廷大事大多与他商议，性格深沉，有远见，除非被咨询，始终不轻易发言。世宗常常感叹说，这个人不说话，一说话就切中要害。壬寅日，鲁公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五月壬子日，齐国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刘鸿辉为尚书右仆射。侯安都的父亲侯文翰曾任始兴内史，在任上去世。皇帝迎接他的母亲回建康，母亲坚决要求留在故乡。乙卯日，为此设置东衡州，任命侯安都的堂弟侯晓为刺史。侯安都的儿子侯密才9岁，皇帝任命他为始兴内史，并让他在乡间侍奉供养。六月壬辰日，下诏在江宁安葬梁元帝，车骑礼仪全部采用梁朝的典制。齐人收敛永安、上党二王的遗骨，安葬了他们，命令上党王妃李氏返回府地。冯文洛还按照旧意打扮后去拜访他，王妃排列众多左右侍从，让冯文洛站在台阶下数落他，说遭遇灾难流离失所，以至于受到大辱，志节操守浅薄，不能自杀，幸蒙恩诏得以返回藩邸，你是什么东西的奴才，还想侮辱我。打了他100仗，血流满地。秋季七月丙辰日， 封皇子陈伯山为鄱阳王。其丞相高演因为王熙儒雅迟缓，恐怕不符合武将的心意，每次夜晚用车载他进来，白天却不和他说话。曾经带王熙进入密室，对他说，近来王侯贵族们经常敦促逼迫我，说我违背天意不吉祥，恐怕可能会有事变发生，我想用法律制裁他们，怎么样？王熙说，朝廷近来疏远亲戚，殿下仓促所做的事情已经不是臣子应做的，芒刺在背，上下互相猜疑，怎么能长久？殿下虽然想谦让退避，把皇位看作糟糠，但恐怕违背上天的旨意，毁坏先帝的基业。高演说，你怎么敢说出这种话，必须把你绳之以法。王熙说，天使人事都没有别的图谋，所以我敢于冒犯府院，这也是神明所赞成的。高演说，拯救危难匡正时局，正等待圣明的人，我怎么敢私自议论，希望不要多说了。丞相从侍中郎陆杳将要出使，握着王熙的手让他劝高演即位。王熙把陆杳的话告诉高演，高演说，如果内外都有这个意思，赵彦深早晚在身边，为什么最初没有一句话？王熙于是找机会秘密问赵彦深，赵彦深说，我近来也对这些议论感到惊讶，每次想要陈说就口径心计，你既然开了头，我也应当冒死一吐肝胆。于是共同劝高演，高演于是对太皇太后说了。赵道德说，项王不效法周公辅佐成王，却想骨肉相夺，不怕后世称之为篡位吗？太皇太后说，赵道德的话是对的。不久高演又起奏说，天下人心未定，恐怕突然发生变故，必须早点确定名分地位。太皇太后于是听从了他。八月壬午日，太皇太后下令废黜其主为济南王，迁出居住别宫，让常山王高演入继大统，并且告诫他说，不要让济南王发生意外。肃宗在晋阳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皇建，太皇太后改称皇太后。皇太后称文宣皇后，宫室叫昭信宫。已有日，下诏继承封赏功臣，礼遇赏赐老年，言情访问直言，褒奖赏赐为国事而死的人，追赠有名望有德性的人。皇帝对王熙说，你为什么把自己等同于外客，几乎见不到，从今以后即使不是主管官员，只要有所想法，随时写一个文书，等到稍有闲暇就尽职呈递进来。于是命令王熙与尚书杨修之、洪卢卿、崔熙等三人每天公务结束后一起进入东廊，共同收集记录历代礼乐、职官以及田事、征税，有的不便于时宜而相承沿用，有的自古有利而如今废弛，有的道德高峻却长久沉沦，有的巧言惑俗要挟害政的，都让他们详细思考，逐渐分条上奏，早晚供应御膳，到傍晚才听任返回。皇帝见识气度深沉敏捷，年轻时在台阁任职，明白熟悉历事，即位后尤其自己勤勉努力，大力革除险阻的弊政，当时人佩服他的明察，但讥讽他所信。曾经问舍人裴泽在外面谈论得失，裴泽轻率地回答说，陛下聪明至极，公正自然可以远追古人，但有识之士都说您过于琐细，帝王的度量还不够宏大。皇帝笑着说，确实像你说的，我刚开始处理万机考虑不周详，所以导致这样，这件事怎么能长久施行，恐怕以后又嫌疏漏。裴泽因此受到宠遇，库迪显安裴坐。皇帝说，显安是我姑姑的儿子，现在按家人里免除君臣之敬，可以说我的不足之处。库迪显安说，陛下经常说妄言。皇帝说，为什么？回答说，陛下从前看见文宣帝用马鞭打人，常常认为不对，现在自己这么做不是妄言吗？皇帝握住他的手表示感谢，又让他直言，回答说，陛下太琐细，天子反而更像官吏。皇帝说，我很清楚，但法令缺失很久，将要整顿以达到无为而治罢了。又问王熙，王熙说，库迪显安的话是对的，库迪显安是库迪干的儿子。群臣进言，皇帝都从容接受。皇帝生性极其孝顺，太后身体不适，皇帝走路都不能正常迈步，容颜憔悴，衣不解带将近40天。太后病情稍有加重，就睡卧在阁外， 饮食药物都亲手亲自奉上。太后曾经心痛不能忍受，皇帝站立侍奉在帷帐前，用手指掐自己的手掌代替心痛，血流出了袖子。有碍各位弟弟，没有君臣的隔阂。戊子日，任命长广王高湛为右丞相，平阳王高焉为太傅，彭城王高邮为大司马。周国君司马贺若敦率领部众10000人突然到达武陵。武州刺史吴明彻不能抵御，率领军队返回巴陵。江陵陷落的时候，巴、湘之地全部并入周国，周国派良人防守。太尉侯恬等人率兵进逼湘州。贺若敦率领步兵骑兵救援，乘胜深入，驻扎在湘川。九月乙卯日，周将独孤胜率领水军与贺若敦一同进军。辛酉日，陈国派遣仪同三司徐度率兵到巴丘与侯恬会合。适逢秋水泛滥，独孤胜、贺若敦的粮食救援断绝，分兵抢掠以供军费。贺若敦担心侯恬知道他们粮食少，于是在营内多堆土堆，上面覆盖米，召集附近村民，假装有访问，随即放他们回去。侯恬听说了，确实以为是真的。贺若敦又增修营垒，建造庐舍，做出久留的打算。湘、罗之间于是废弛了农业。侯恬等人无可奈何。在此之前，当地人多次乘轻便船装载米粟积压来馈赠侯恬的军队。贺若敦对此忧虑，于是假装当地人装船，在其中埋伏假兵。侯恬的军人望见，以为是馈赠的船来了，迎上前去抢夺，贺若敦的假兵出来擒获了他们。又贺若敦军中多次有叛离的人乘马投奔侯恬，贺若敦于是另取一匹马，牵着他走向船，让船中的人用鞭子抽打他。这样做了多次，马害怕船不上，然后在江岸埋伏兵，派人骑着怕船的马招呼侯恬的军队，假装说投靠。侯恬派兵迎接，争相来牵马，马既然怕船不上，伏兵出击，全部杀了他们。此后真的有馈赠和逃亡投降的人，侯恬还是认为是欺诈，一并拒绝攻击。冬季十月癸巳日，侯恬在阳邺州袭击打败独孤胜，独孤胜收兵登岸，筑城自保。丁酉日，下诏司空侯安都率部众与侯恬会合南征。11月辛亥日，其主立妃袁氏为皇后，世子高百年为太子。高百年当时才5岁。其主征召前开府长史卢叔虎为中庶子。卢叔虎是卢柔的堂叔。皇帝向卢叔虎询问实物，卢叔虎请求讨伐周国，说我们强他们弱，我们负他们贫，形势相差悬殊。然而战争不息，不能吞并的原因是失于没有用强附。清兵野战，胜负难料，这是胡姬的方法，不是万全之术。应该在平阳设立重镇，与他们的蒲州相对，深挖沟高筑垒，运粮机甲。他们闭关不出，就逐渐蚕食他们的河东之地，日益使他们穷困。如果他们出兵，非10万以上，不足以成为我们的对手。所损耗的粮食都出自关中。我军士兵每年轮换一次，古时丰饶。他们来求战，我们就不应战。他们如果退去，我们乘其疲弊。从长安以西，民众稀少，城池遥远，敌兵来往，实在艰难。与我相持，农业也将废弛。不过3年，他们自己就败了。皇帝非常赞同。其主亲自领兵攻打库莫西，到达天池，库莫西逃出长城，向北逃跑。其主分兵追击，缴获牛羊70000头而回。12月乙未日，下诏从今以后，从孟春到夏初，死刑案件已经判决的，应该暂且申明停止。己亥日，周国巴陵城主尉迟献投降，陈国派巴州刺史侯安鼎守卫那里。庚子日，独孤胜率领余众从阳邺州悄悄逃走。丙午日，其主返回晋阳。其主在面前杀人，问王熙说，这个人该死吗？王熙说，该死，但遗憾死的不是地方。我听说在世上处决人，与众人一起抛弃他。殿庭不是行刑的地方。皇帝改变脸色道歉说，从今以后当为王公改正。皇帝想任命王熙为侍郎，王熙苦苦推辞不接受。有人劝王熙不要自疏远，王熙说，我少年以来见过的重要人物多了，得志一时，很少有不颠覆的。 而且我性情确实疏懒迟缓，不能胜任时务，人主的恩宠怎么能够保全？万一祸乱，想退身都没有地方。不是不喜欢做要官，只是考虑得很透彻了。当初齐显祖末年股价暴涨，济南王即位，尚书左丞苏贞之建议修建石鳖等屯田，从此淮南的军防粮食充足。肃宗即位，平州刺史基业建议开凿督抗碑，设置屯田，每年收到稻粟数十万石，北部边境供应充足，又在河内设置淮邑等屯田，以供给河南的费用，从此逐渐停止了转运的劳苦。世祖文皇帝天嘉二年辛巳年公元561年春季正月戊申日，周国改年号为保定，任命大冢宰予文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命令五府总领于天官，事情无论大小都先决断后报告。庚戌日，大赦天下，周主祭祀元丘。辛亥日，其主祭祀元丘。壬子日，在太庙举行地祭，周主祭祀方丘。甲寅日，在南郊祭祀感生地。乙卯日，祭祀太社。北齐皇帝派王陵从合肥出发，招募北方流民，再途进取。河州刺史裴景辉是王陵的哥哥王明的女婿，请求以私人部署充当向导。北齐皇帝命王陵与邢台左丞卢潜率军前往，王陵犹豫不决。裴景辉担心事情泄露，只身逃奔北齐。北齐皇帝任命王陵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镇守寿阳。几次日，周国皇帝在太庙举行祭祀，颁布太祖所制定的六官制度。辛未日，周国襄州城主殷亮投降，襄州被平定。侯恬与贺若敦相识日久，侯恬无法克制，于是借船送贺若敦等人渡江。贺若敦担心其中有诈，没有答应，回报说襄州是我的地方，被你侵犯逼迫，如果一定要我回去，可退到我百里之外。侯恬将船留在江岸，领兵离去。贺若敦这才率军北归，士兵病死的有十分之五六。武陵、天门、南平、益阳、河东、宜都各郡都被平定。进攻宇文护因贺若敦丢失土地没有战功，将他削职为民。二月甲午日，周国皇帝在东郊举行祭日仪式。周国人因为小司徒韦孝宽曾在玉璧立下功勋，于是在玉璧设置勋州，任命韦孝宽为刺史。韦孝宽有恩德信义，善于使用间谍，有的北齐人接受了韦孝宽的金钱财物，暗中传递书信，所以北齐的动静周国人都能预先知道。有主帅许盆献出所守城池投降北齐，韦孝宽派间谍去抓他，不久就斩首而回。离石以南，申胡多次进行抢掠，但申胡居住在北齐境内，不能征讨。韦孝宽想在险要地方筑城来控制他们，于是征发河西一徒十万人，甲士一百人，派开府仪同三司姚岳监督筑城。姚岳认为兵力太少，畏惧不敢前往。韦孝宽说估计这座城十天可以完工，城池距晋州400多里，我一天开始动工，两天后敌境才知道。假使晋州征兵三天才能集结，再加上谋划商议，自然又耽误三天，计算他们的行军，两天内到不了。我们的城防足够完成了，于是命令筑城。北齐人果然来到边境，怀疑有大军停留不进。当天夜里，韦孝宽让汾水以南靠近界山、济山的各个村庄放火，北齐人以为是军营，收兵自守。姚岳最终筑城完毕而回。三月乙卯日，太尉零陵壮肃公侯恬去世。丙寅日，周国将八丁兵改为十二丁兵，每年每丁服役一个月。夏季四月丙子朔日，发生日食，周国任命少傅尉迟纲为大司空。丙午日，周国封闵帝的儿子宇文康为杞国公，皇子宇文赟为鲁国公。宇文赟是李后的儿子。六月乙酉日，周国皇帝派御正英不害前来聘问。秋季七月，周国重新铸造钱币，钱文为不全，一枚当五枚，与五铢钱同时流通。己酉日，周国追封黄伯父宇文浩为少国公，以进攻宇文护的儿子宇文惠为继承人。宇文浩的弟弟宇文廉为杞国公，以张武公宇文导的儿子宇文亮为继承人。宇文廉的弟弟宇文洛升为举国公， 以宇文护的儿子宇文智为继承人，追封太祖的儿子武义公宇文振为宋公，以世宗的儿子宇文实为继承人。北齐皇帝诛杀杨殷、燕子献时，曾许诺让长广王高湛为太帝，后来立了太子高百年，高湛心中不平，皇帝在晋阳，高湛留守邺城。散骑常侍高元海是高祖的堂孙，留在京城掌管机密。皇帝任命领军代地人库迪福连为幽州刺史，任命胡律光的弟弟胡律宪为领军，以此分散高湛的权力。高湛扣留库迪福连，不让胡律宪上任。在此之前，济南闽道王高英常在邺城，望气的人说邺城有天子气。平秦王高归燕担心济南王重新背立，对自己不利，劝皇帝除掉他。皇帝于是派高归燕到邺城，征召济南王前往晋阳。高湛内心不安，向高元海问计。高元海说，皇太后万福，皇上孝有异常，殿下不必多虑。高湛说，这难道是我推诚相待的意思吗？高元海请求回省中，考虑一夜，高湛就把高元海留在后堂。高元海通宵不眠，只是绕着床慢慢走。天还没亮，高湛急忙出来问，神机妙算如何？高元海说，有三条计策，恐怕不能用。请殿下仿效梁孝王的旧例，带几名随从进入晋阳，先见太后求情，然后见皇上，请求解除兵权，至死不做他想，不干预朝政，一定能保住泰山之安。这是上策。如果不行，就应当上表说，威权太重，恐怕招致众人诽谤，请求担任青州、齐州二州刺史，沉静自处，一定不会招来非议。这是中策。又问下策。高元海说，说出来就怕被灭族。高湛坚持逼问，高元海说，济南王是世敌，皇上假借太后命令夺取了他的位置，现在召集文武官员，出示征召济南王的诏书，逮捕胡律丰乐，斩杀高归燕，尊立济南王，号令天下，以顺讨逆，这是万世一时的机会。高湛非常高兴，但他生性怯懦，犹豫不决，没有采用，让术士郑道谦等人占卜，都说不利于举事，安静则吉。有个林律县令潘子密通晓战后，暗中对高湛说，皇上将要去世，殿下会成为天下之主。高湛把他拘禁在内室等待验证，又让巫习占卜，大多说不必举兵，自有大庆。高湛于是奉诏派数百名骑兵送济南王到晋阳。九月，皇帝派人用毒酒毒死济南王，济南王不从，于是被扼杀。皇帝不久也后悔了。冬季十月甲戌朔日发生日食，丙子日，北齐任命彭城王高游为太保，长乐王玉灿为太尉。北齐肃宗外出打猎，有兔子惊马，摔下来断了肋骨。娄太后前来看病，问济南王在哪里，问了三遍，北齐皇帝不回答。太后怒道，杀了他了，不听我的话，死了活该。于是离去，头也不回。十一月甲辰日，下诏说四子年幼，可派尚书右仆射赵郡王高睿传旨，征召长广王高湛继承大位。又给高湛写信说，高百年没有罪过，你可以妥善安置他，不要学前人的做法。当天，肃宗在晋阳宫去世，临终时说，遗憾没有见到太后安葬。言之推论说，孝昭帝天性至孝，但不知忌讳，以至于此，实在是不学习造成的。赵郡王高睿先派黄门侍郎王松年持马到邺城，宣布肃宗一命。高湛还怀疑其中有诈，派亲信先到病所打开棺材查看。使者回报后，高湛大喜，持马赶赴晋阳，派河南王高孝瑜先入宫更换晋位。癸丑日，世祖在南宫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泰宁。周国人答应放回安成王陈顼，趴死会上市京兆人杜稿前来聘问。皇上很高兴，立即派使者回报，并赠给黔中地区和鲁山郡。北齐任命彭城王高游为太师、录尚书事，平秦王高归燕为太傅，玉灿为太保，平阳王高焉为太宰，柏林王高济为太尉，段韶为大司马，丰州刺史娄瑞为司空，赵郡王高睿为尚书令，任城王高协为尚书左仆射，滨州刺史胡律光为右仆射。娄瑞是娄韶的侄子，立太子高百年 为乐陵王。丁巳日，周国皇帝在祁阳打猎。12月壬午日，回到长安。太子中庶子于姚人于立，御史中丞孔焕，因为国家费用不足，上奏请求设立竹海盐税和酒类专卖的法令，下诏批准。当初高祖将皇帝的女儿封安公主嫁给刘义的儿子刘真臣，征召刘义为南徐州刺史，刘义拖延不就任。皇帝即位后，又任命刘义为晋州刺史，兼领东海太守。刘义多次派他的长史王思入朝，王思总是说朝廷虚弱。刘义信以为真，虽然表面上表示臣服，但心中常怀二心，与王陵从鄱阳新安岭暗中派使者往来。王陵兵败后，皇上派左卫将军沈克接替刘义，实际上是派兵袭击他。刘义出兵下淮抵抗沈克，沈克与战失败，退还钱塘。刘义又上表谦逊谢罪。当时军队正在襄州、颍州用兵，于是下诏未遇，暂且笼络他。刘义知道朝廷终究要讨伐自己，于是派兵戍守下淮和建德，以防备长江水路。丙午日，下诏命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讨伐他。世祖文皇帝天嘉三年壬午，公元562年春季正月乙亥日，北齐皇帝到达邺城。辛巳日，在南郊祭祀。壬午日，在太庙祭祀。丙戌日，立妃胡氏为皇后，儿子高纬为皇太子。皇后是魏国兖州刺史安定人胡延之的女儿。戊子日，大赦天下。己亥日，任命冯翊王高润为尚书左仆射。周国梁景公贺兰祥去世。壬寅日，周国人在蒲州开凿河渠，在同州开凿龙首渠。丁未日，周国任命安成王陈顼为柱国大将军，派杜杲送他南归。辛亥日，皇上在南郊祭祀，以胡公配享上天。二月辛酉日，在北郊祭祀。闰月丁未日，北齐任命太宰平阳王高燕为青州刺史，太傅平秦王高归燕为太宰冀州刺史。高归燕被肃宗所厚待，依仗权势骄傲自满，欺侮凌辱贵戚。世祖即位后，侍中、开府仪同三司高元海、御史中丞毕义云、黄门郎高乾和多次说他短处，并且说高归燕威权镇主，必定作乱。皇帝也查询他反复无常的迹象，逐渐猜忌他。趁高归燕回家，赵魏收在皇帝面前起草诏书，任命高归燕为冀州刺史，让高乾和誊写。白天又敕令门司不许高归燕擅自入宫。当时高归燕纵酒作乐，过了一夜还不知道，到天明想要入朝参拜，到宫门才知道，大惊而退。等到通报姓名谢罪，敕令让他尽早出发，另外赏赐钱帛等物品很丰厚，又敕令都将全部送到青阳宫。高归燕拜辞而退，没有人敢和他说话，只有赵郡王高睿与他长谈，当时没有别人听到。皇帝做长广王时，青州人何世开擅长握槊弹琵琶，受到宠幸，被征召为开府行参军，等到即位，多次升迁至给事黄门侍郎。高元海、毕义云、高乾和都憎恨他，将要举报他的事情。何世开于是上奏说高元海等人结党营私，想要专权作福，高乾和因此被疏远。毕义云向何世开行贿，得以出任兖州刺史。皇帝征召江州刺史周迪出镇彭城，又征召他的儿子入朝。周迪迟疑观望，都不来。其余南疆的酋帅私自任命县令长，大多不接受征召，朝廷无暇征讨，只是笼络他们。豫章太守周夫独自先入朝，进号安西将军，赐给鼓吹一部，又赐给女骑金帛，让他回豫章。周迪因为周夫一向在自己之下，心中非常不平，于是暗中与刘义勾结，派弟弟周方兴率兵袭击周夫。周夫与战，击败周方兴，又派哥哥的儿子在船中埋伏假士，伪装成商人，想要袭击彭城。还没出发，事情败露，浔阳太守兼江州市晋陵人华角派兵迎击，全部缴获了他们的船只武器。皇上任命闽州刺史陈宝英的父亲为光禄大夫，子女都受封爵，命令宗正编入宗室属籍。但陈宝英娶了刘义的女儿为妻，暗中与刘义勾结。余力的弟弟余季留于闽中，余力思念他成疾，皇上为余力征召余季， 陈宝英扣留不放。于季曾从容地以逆顺之理规劝陈宝英，陈宝英总是岔开话题扰乱他。陈宝英曾让人读《汉书》，躺着听，当读到蒯通劝说韩信说湘军之辈贵不可言，猛然坐起说可称得上是志士。于季说蒯通一番话杀了三位士人，哪里值得称志，哪里比得上班彪的亡命论能识别天命所归呢。于季知道陈宝英不可见，担心祸及自身，于是穿上居士服住在东山寺，假装脚有病。陈宝英派人烧他的房屋，于季安卧不动，亲近的人要扶他出来，于季说我的命有所寄托，躲避到哪里去，放火的人自己救火。乙卯日，北齐任命任城王高协为司徒。北齐扬州刺史行台王陵多次想南侵，尚书卢潜认为时机未到，皇上派人送信到寿阳，想与北齐和亲。卢潜将信奏报北齐朝廷，仍上齐请求息兵。北齐皇帝同意，派散骑常侍崔瞻前来聘问，并归还南康敏王陈谭朗的灵柩。王陵因此与卢潜产生矛盾，互相上表攻击。北齐皇帝征召王陵赴邺城，任命卢潜为扬州刺史兼领行台尚书。崔瞻是崔陵的儿子。梁朝末年丧乱，铁钱不能流通，民间私下使用额眼钱。甲子日，改铸五铢钱，一枚当额眼钱十枚。后梁皇帝安于简朴，不好酒色，虽然多猜忌，但抚慰将士有恩。因为封地狭小，城邑残破，战事不断，郁郁不得志，背上生居而死，葬于平陵，谥号为宣皇帝，庙号中宗。太子萧悝即皇帝位，改元天宝，尊恭太后为太皇太后，王后为皇太后，母亲曹贵嫔为皇太妃。三月丙子日，安成王陈顼到达建康，皇帝下诏任命他为中书监、中尉将军。皇帝对杜杲说，我弟弟现在承蒙李煜送还，这确实是周朝的恩惠，但如果不归还鲁山城，恐怕也未必能做到这样。杜杲回答说，安成王在长安不过是一个平民，但他是陈朝的亲弟弟，他的价值岂止一座城邑。我朝敦睦九族，推己及人，上尊太祖遗旨，下思继续和好之意，所以送他南归。现在却说用寻常的土地交换骨肉至亲，这不是使臣所敢听闻的。皇帝十分惭愧，说先前的话是开玩笑罢了。此后对杜杲的礼遇更加优厚。陈顼的妃子柳氏和儿子陈叔宝还在穰城，皇帝又派毛喜前往周朝请求放还，周朝将他们全部送回。丁丑日，任命安右将军吴明彻为江州刺史，统领高州刺史黄法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豫章太守周夫共同讨伐周敌。甲申日，实行大赦。刘毅起初认为朝廷军队必定从钱塘江上游进发，不久侯安都从诸暨走陆路直取永康，刘毅大惊，逃往桃之岭，在隘口树立栅栏抵御。侯安都被刘箭射中，鲜血流到脚踝，仍乘坐着轿子指挥，神色举止不变。他利用山势筑坝蓄水，恰逢连天大雨，水势上涨，侯安都引船进入堰中，建起高楼战舰与刘毅的城池齐平，用拍杆击碎城上的矮墙。刘毅和儿子刘忠臣脱身逃往晋安，投靠陈宝英。侯安都俘获了他的妻子和其余儿子，尽数收缴铠甲兵器后返回。刘毅的同党向文正占据新安，皇帝任命真义将军陈文纪为新安太守，率领精兵300人直接前往攻打，向文正战败，于是投降。陈文纪是程灵喜的儿子。夏季四月辛丑日，北齐武明楼太后去世，北齐主簿改穿丧服，仍穿红色袍服。不久登临三台，摆酒奏乐，宫女进献白袍，皇帝把他扔到台下。散骑常侍何世开请求停止奏乐，皇帝发怒，用杖打他。以四日，皇帝派使者前来聘问。北齐青州上奏说黄河水变清，北齐主派使者祭祀，改年号为和亲。此前周朝群臣受封爵位的都没有给予租赋。癸亥日才开始下诏允许柱国等贵臣的十亿户可以寄食于其他县。五月庚午日，周朝大赦。己丑日，北齐任命右仆射胡律光 为尚书令。壬辰日，周朝任命柱国杨忠为大司空。六月己亥日，任命柱国蜀国公尉迟迥为大司马。秋季七月己丑日，陈朝册立太子妃王氏，她是金子光禄大夫王周的女儿。北齐平秦王高归燕到达冀州，内心不安，想等北齐主前往晋阳时乘虚进入邺城。他的郎中令吕思礼告发了此事。北齐主下诏命大司马段韶、司空娄瑞讨伐他。高归燕在南部边境设置私人驿站，听说大军将要到来，立即闭城据守。长史宇文仲鸾等不服从，全被他杀死。高归燕自称大丞相，有部众四万人。北齐主任命都官尚书封子会，冀州人，祖父世代为本州刺史，得人心，让他乘一马到信都，巡行城中，小遇祸福，官吏百姓相继归降，城中动静大小情况都得以知晓。高归燕登城大声呼喊，孝昭皇帝刚去世时，六军百万都在我手中，我投身前往邺城奉迎陛下，当时不造反，今天难道会造反吗？只恨高远海、毕义云、高乾和蛊惑圣上济及忠良，只要杀了这三个人，我就在城下自杀。不久城被攻破，他单骑向北逃走，到交金被擒获，带上枷锁送往邺城。以四日用无为盖的车载着他，让他嘴里衔着木棍，反绑双手。刘桃枝用刀对着他，击鼓跟随，连同他的子孙十五人全部被斩首示众。北齐主命封子会代理冀州事务。北齐主得知高归燕先前诬陷清河王高岳，就将高归燕家中的良剑百口人赐给高岳家，追赠高岳为太师。丁酉日，任命段韶为太傅，娄瑞为司徒，平阳王高燕为太宰，胡律光为司空，赵郡王高瑞为尚书令，河间王高孝婉为左仆射。癸亥日，北齐主前往晋阳。陈朝皇帝派使者聘问北齐。九月戊辰朔日，发生日食，任命侍中、都官尚书道仲举为尚书右仆射，丹阳尹。道仲举是道盖的弟弟的儿子。吴明彻到达临川，攻打周敌，不能攻克。丁亥日，下诏命安城王陈顼代替他。冬季十月戊戌日，下诏因军费开支浩大，百姓空虚，凡是供皇帝饮食衣服及宫中调度，全部减省削减。至于百官，也应考虑节省节约。十一月丁卯日，周朝任命赵国公宇文昭为益州总管。丁丑日，北齐派监散骑常侍封孝衍前来聘问。十二月丙辰日，北齐主返回邺城。北齐主逼迫通奸昭信李皇后，说若不依从我，我就杀了你的儿子。皇后害怕，顺从了他。后来有了身孕，太原王高绍得到宫门口，不能见到皇后，愤怒地说，儿难道不知吗？姐姐肚子大了，所以不见儿。皇后十分羞愧，因此生下女儿后不养活。皇帝横刀大骂，杀了我的女儿，我怎能不杀你的儿子？当着皇后的面用刀环砸死了高绍德。皇后大哭，皇帝更加愤怒，剥光皇后的衣服乱鞭抽打。皇后哭天不止，皇帝命人将她装进绢袋，鲜血淋漓丢进水渠。许久才苏醒，用牛车送往妙胜寺做了尼姑。